各位线上现场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法兰克福教会岳孝鹏弟兄，问候两线上跟现场的弟兄姐妹朋友平安。算一算我今年竟然来贵堂四次的时间哦，这还蛮厉害的，52周来了4周哈。我很喜欢你们这个教会，我今天一进门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一进来全部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进进出出，这个教会很有希望啊。我特别要强调，教会侍奉首先需要弟兄站起来，像男子汉的一样啊，像一群打仗的尖兵，那么姐妹们在旁边帮助啊，我觉得这个搭配是非常好的搭配啊。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教会的这个规模。那其实也有圣经的根据，我们需要一同在教会的侍奉中，在这一个不容易的时代见证上帝的福音。刚才思慧的姐妹也给我们读到了以赛亚书这些信息。是的，弟兄姐妹，这个时代越来越艰难，是吗？时代很艰难，说不定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碰到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岳老哥已经老了60了啊，年轻的孩子们可能要受苦多一点。万一打过来，打到你家的门口，泽连斯基守不住，他就过来了。因此，我们在思想上帝的话语，思想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之所以是伟大的真理，就是它透过上帝清晰的语言，让我们在这个清晰的语言中间看见它深邃的道理。我们过去两堂的时间谈到，在雅各书中有一群人啊，在教会的语活动中间，或者是这个教会旁边的人哈，就是当时的初代教会12个支派中间，原来信奉摩西律法的这一群犹太的信徒，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在这一个基督信仰的社群里面，很显然有两种人，一种人叫有钱人，有钱漂亮，有钱有势；一种人呢，他穷困，他要帮着这些人，可能是他们的老板做工。所以这一群人里面有两个阶级，甚至更多的阶级啊，有比较有权力、有钱的高等的阶级，有一群人需要侍奉这些人。所以雅各书在这里面有一个很仔细的观察，这一群在上位的人都非常的聪明、有能力。在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一些人他知道如何做生意，去哪一个地方做什么样的买卖，怎么样的计划，他一定能够赚到钱啊。那么这一群聪明卓越的人，圣经并没有否认这样的智慧，否认这样的能力，否定这样的计划，只是圣经警告这样的人，当你我自以为神，自己觉得我的命运操持在我个人的手中的话，那么这样的人是要受到严格的审判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常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今天是不是能够平安的出这个门，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大概11:30能够回到家，我今天早上6:50出发，在家里修路前面那里的，我走到一半，结果那个车说我不开了，请各位下车。哇，吓得我要死，我这个瘸子特别不知道怎么办啊，赶紧又找另外一个车坐上。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有别的这种这个工程坐车的这种变化。弟兄姐妹，是的，这一群人在雅各书的眼光里面，就是他不认识上帝的结果，更以自己为神的那个样貌，在神面前生活的时候， 雅各就说，你明天如何你尚且不知道，你我只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生活呢，成为那个中心呢？雅各是说，主若愿意，大家还记得啊？主若愿意，我就能够做这个，我也能够做那个事情。所以雅各劝这样的人不要讹诈那个比你软弱的人，或者讹诈那个为你工作的人。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中间有一群弟兄姐妹是侍奉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很可惜这一群人在他们的赚取中间不断地积攒他们的钱财。上一次我们读到那个经文说，他们积攒的钱财多到一个地步都长出锈来了，他们的衣服都给虫咬了，可是呢他们是不断地积攒。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圣经学教训，我们这个一生啊，一定不要过度的积攒。你积攒是对的哈，你的这个银行需要有一些存款哈，你要买房子，你要给孩子读书啊，你要结婚，你要旅游啊，你要奉养你的父母，你要分给很多的弟兄姐妹需要。那么这一个积存的目的在于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之先之后，我们把这样的恩典能够合宜的分享给那个需要的人。那么这一些积攒的人呢，是无限的积攒，只为自己积攒，而且从来不出去，而且变本加厉的对那些侍奉他们的人呢无尽的剥削。所以圣经非常严厉的禁止我们做两种事情，就是不尽无尽的积攒却不分享，第二，对于人生命工作的那个基本的需要有一个严重的剥夺。你不能无缘无故把人家河南银行的钱拿走，是吧？不是因为我台湾人说这个话啊，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普丁，你不可以随便就说乌克兰有纳粹，所以我要打你。所以今天从第五章的第七节这里，我们要继续的分享，请各位看经文五章的七节，也在投影片上面。好，我这次放了一些德文的这个对照哈。这一篇讲章我曾经对教会的青少年的孩子们说过哈，所以放了一些德文，请各位可以对照哈。他说：“弟兄们，那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春雨。”应该是秋雨在前，春雨在后。好，第五章的第七节是回应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今天我把它这个题目定为忍耐跟等候上帝的复临。第一个重点是忍耐。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忍耐。”马上做了一个比喻，好像什么呢？那个农夫种地要等待那个下雨，以至于他们那个辛苦的工作，那个土产能够顺利的结出果实来。所以在平行的语境上面，我们可以说那个主耶稣来就好像我们等待那个一定会来的春雨跟秋雨，秋雨或者是春雨什么时候来我大概不能够清楚的知道哪一天，但是他一定会来。这是我们信仰需要操练的功课，主一定会来，他曾经来过了，他曾经来过，他一定会来。所以在这个他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我们需要有耐心，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那个神再来。在这个中间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干什么？种地啊。所以圣经要求我们，这里用一个比喻，都要像农夫一样，要栽种那个必须栽种可以结出果子那些果实，农作来。我刚才跟子凡聊天，我说子凡留下来侍奉教会，他说好， 马上要毕业了，正好年轻人，我说行有余力，看看有没有办法侍奉上帝。我对这个小子很有这样的期待。那么在这一段过程中间，他需要跟他的夫人一起努力把学位拿下来，要把工作做好，他要能够养活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需要辛苦的重力，因此不能懒惰。我们信仰的过程其实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勤勤恳恳的工作。俄乌战争以来，我们最近也知道我们的能源可能不够，对吗？今年冬天可能大家要衣服穿厚一点，可能那个瓦斯会不够，有非常多细致而且复杂的问题在国与国之间、政治与政治之间在那里征战。但是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教训，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在等待那个秋雨春雨来的之间，我们在等待那个瓦斯或者是那个天然气或者电力足够的这个时间，弟兄姐妹，你我一定要好好奋斗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会没有瓦斯啊？因为我们依赖那个北边的俄国的瓦斯，这是一方面，从现实上。那另外一方面现实是什么呢？我们发现这上百年，可能这几十年，二战以后，西方人过日子过得好，过得过惯了，我们所有辛苦的工作交给外国人做，我们所有的这个制造的东西交给中国做，交给东方人做，西方人做什么？啊，度假，海滩上穿着比基尼晒的肥肉，晒的胸脯，在那里享受。所以西方人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有的时候是活该。那么我们住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间，给我们一个清楚圣经的教训。今天第七节对我们每一个人是真理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的生活包含我们实际的生活，要像那个农夫一样勤勤恳恳地把你该做的事情奋斗地做好。你唯有这样好好的生活，当那个秋雨跟春雨来的时候，你种下去的东西才能够长出来，否则你地里面没有东西，那个神来的时候，那个雨下去的时候，你地里没有东西。现在欧洲有一点点这个味道，为什么？习惯舒适了，最脏的活最重的活交给中国人做，交给非洲人做，交给亚洲人做，交给东方人做，他自己不干，结果北方的俄罗斯把瓦斯一关，他出现毛病了。这是我某一种解释，不一定对哈，希望各位能够谅解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像农夫一样忍耐的等候，也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必然遇见非常非常多从信仰来的、从世俗来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以及这个世俗对你我信仰的那个抵抗。所以你那一块小小的园地，你如果没有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好好的奋斗，旁边可能要装上篱笆或者是电网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把它保护好，让那个秋雨春雨下来它能够长出东西来的话，你很快就被谁拿走？被前面那些人拿走了。那些积攒钱财、那些非常聪明知道你有什么东西的那个人，他就把你这一撮的韭菜就割掉了。第八节我们来看看，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从上面的比喻直接就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的命令，我们需要学习忍耐 忍耐所产生的那个坚固的那个意志，那个能力可以支撑我们等待那个春雨秋雨，这里说主来的那个日子。弟兄姐妹，主什么时候会来？主什么时候来？你我不知道，但他一定来。所以在这个一定来你也知道，但是你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你需要忍耐。我们为什么需要忍耐？我们看看下一张投影片。什么是忍耐？什么是忍耐？我给他了一个两个简单的定义哈，我从这个德文字典里面查出来的忍耐，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忍耐，我给他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持续相信上帝的意志抉择。所以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对象，就是活生生的那个上帝，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他在。透过上帝他自己启示的话语，透过我们教会的生活，透过我们知道这个，透过我们实践上帝所赐给我们话的那个信仰的体验，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是公义，是正直，是良善，是永恒，是等等等等美善的这位上帝，我们持续的愿意将我们这个人全人投到他的面前，相信他，这样的一个意志的抉择，而且是持续的相信，这个叫忍耐啊。那么中文把忍耐跟忍受稍微有一点区分，忍受啊，忍受，这个我们今天有这个妈妈带着孩子的这个姐妹哈，在那个玻璃屋的里面啊，她就是一个忍受的榜样。忍受谁？啊，忍受她生的孩子啊，一方面很辛苦，一方面也很可爱啊，很辛苦，在那孩子有时候闹，还是有时候皮，还是有时候可能身体不好，你要照顾，很辛苦的。孩子幼稚啊，孩子还稚嫩啊，不了解大人的感受，所以我们在教养的时候常常需要忍受啊。所以忍耐跟忍受其实都是两个很好的德性，但是它的差异在于它的那个对象不太一样。我们操练那个耐心，有时候是需要接受这个忍受力的这个锻炼的。可是那个忍耐持续相信上帝这个抉择，是需要我们真实的在观念上，在情感上，在意志上，知道有一位真神在我们之上，在我们之前，我们需要到他的面前，在他的面前学习持续的相信跟忍，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不论是忍耐也好，或者是忍受也好，亲爱的兄弟妹，你信仰可以成功或可以持续，就是靠着你更多一点的忍耐。保罗说，爱是恒久的什么？爱是恒久的忍耐，他没有说爱是恒久的忍受哦。啊，这稍微差一点啊！你是爱是恒久忍受，其实也不错，但是他不是这样讲。他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因此忍耐的功夫有时候超过那个爱的本身。你能够忍耐一个事情，借着上帝的帮助持续的忍耐，包含你可能需要持续的忍受。所以不论是忍耐也好，或者是忍受也好，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可以借着他，借着信靠他，持续的相信忍耐。因此前面那一节经文到这里，我们就发现有一个特别的含义了。如果上帝是活的，而且他一定会再来，因此我们在栽种我们这个生活信仰的果实，我们要保护，要让它成长，要等待那个下雨下来之后，它能够成长出一个美善的果实，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收获。 只有一个工作，就是不断的奋斗努力，坚持的相信上帝，持续的忍耐。这个忍耐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因为你知道我种下去这个东西一定能够长出果实来，一定的。在福音书那里说，好像一个好的种子掉在哪里，掉在那个土里，好土有结多少倍的，30的，有60的，有100倍的，都长，而且还稍有不同啊，都好，每个人不同，恩赐不同，方法不同，忍耐不同，但他都能结出那个果实。圣经说忍耐的结出那个果实来。所以我们看下一章，忍耐，你为什么忍耐？今天的私会的姐妹是去年结婚的是吗？你们结婚到现在需不需要忍耐？应该不需要，新婚都是很甜蜜的哈。啊，超级需要，他说完全不需要忍耐。所以就说你常常忍耐你的这个小帅哥小丈夫啊，感谢主啊，我们弟兄有福气啊。忍耐，妈妈忍耐孩子，男人忍耐女人，女人忍耐男人，部署忍受忍耐上司，或者是李牧师忍耐各位，或者我们忍耐李牧师啊。雅各书前后的经文告诉我们了，我们看下一章投影片，也就是第五章的第四节那个地方，我们上一次读过的，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个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辛苦工作的收获别人把它拿走，你觉得怎么样？但你知道这个钱一定会还给你，但现在没有还给你，因此雅各说你要学习忍耐。到底就这样子很清楚的，这不是你的错，是有一些人用了不当的权利跟方式把你的钱拿走了，成为他个人的积攒。下一章第六节，我们看，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更严重，不仅把你的财产拿走，而且还威胁你的生命。两个，赖以为生的这个基本的需要，以及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雅各告诉你，主一定再来，而且他会帮助你，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忍耐。我们可以延伸这样一个真理，弟兄姐妹，我们个人是忍不住的啊，因此我们需要有教会，这是我需要强调的地方。这一封信是写给教会的书信，因此我们不仅仅知道我个人有一个上帝给我一个最公正的对待，他同时也是对所有我们听见这样话语的人一个同样的标准。因此我非常鼓励贵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在我个人跟上帝之间有这样一个德性的操练。我也同时要呼吁我们这个教会要一起的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造就，操练这一个以教会为群体的这个忍耐。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杀戮你个人生命，或者是夺取你个人生命财产的这一个事件，不是一个单一独一的事件。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暴君或者暴政想要吃掉的那个对象， 他不会只找张科的，虽然张科可能稍微富一点。不，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掠夺里面，生命的掠夺，财产的掠夺，智慧的掠夺，情感的掠夺，家庭的掠夺，关系的掠夺，全方位的掠夺。所以我们不能仅是关心我自己的损失而已。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视野。因此我们来到教会，在面对上帝真理的时候，不就仅仅只是关怀什么？关怀我个人的这个荣辱跟得失而已。你个人的荣辱跟得失在上帝的眼中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我的生命超过这个世界所有其他的生命的价值。那么这一些个人的价值合起来，就是那个教会崇高价值的所在。因此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忍耐除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这个决心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外，愿神帮助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操练忍耐，因为我们需要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所以这个忍耐是有一个前面的因素的，它不是无缘无故在这里找一个没有缘由的一种事情啊来做的。好，我们来看下面一节经文。那么我们来谈谈传道者跟信徒的忍耐。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操练的功课。什么样操练的功课？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要学习怎样学习忍耐。哎，很有意思。刚才我把那个敌人看见放成那些有钱人，那些有权有势啊，压榨工人，剥削工人，残害生命的那个高层的人。这里呢，他话锋一转，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外面的仇人已经够多了，那个敌人已经够强大了，因此我们在内部的这一群弟兄姐妹要怎么样？不要再彼此埋怨，彼此论断了。哦，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在前面第四章那里已经谈过一次。他说我们不可彼此什么？不可彼此的论断 ，fedamen， 或者是 afterzagen， 在背后说人啊，自以为神的去论断别人。圣经严严禁止在我们教会之中对于任何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或者是传道人圣职的工作，我们的长职，任何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论断。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在教会里面圣经严格的禁止在我们中间彼此绝对不能论断。这里论断意思就是说，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很多问题，因此我可以论断你，没有这种事。那么我们这个彼此的劝勉，彼此的警戒，彼此的帮助，需不需要？很需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你会有问题，我岳弟兄有更多的问题，因此我需要你在爱跟真理的视野底下来帮助我，告诉我，提醒我，陪伴我，在合适的时候要提出那个爱心的警戒来，帮助我不要进入罪恶，帮助我脱离那个黑暗。 再度的站起来，这个不是论断。这里讲的论断就是彼此之间毫无理由的，有一方或者是多方，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有一方，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群体，以一种特别高的姿态去论断，而且是没有原因的论断，包含你可能说的是对，但是你自以为神的这样的一个样貌去论断，去审判你的弟兄或姐妹的时候，雅各说，这样的人在忍耐的工作上面是完全失败，是不可能胜过那些要讹诈你的钱财或者是杀害你生命的那些恶政或者是暴徒的。各位，你懂得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诠释吗？因此他把教会看成是一个身体的整体，他要求我们一致的对外，但对内呢，对内他禁止我们彼此的论断。所以雅各书把不要彼此论断这样一个德性看成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的表现，很特别。我们常常说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会这样，他会那样，他会这样，他可能有很多的奉献，他很愿意传福音，他很操练自己读经祷告，他很坚持聚会，他很坚持这样的一个侍奉，他说话很温柔等等，这些外在的表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属灵教会的弟兄姐妹，若是他是有信心的人，而且他也强调他是有信心的人，因此他就需要在忍耐的德性上面操练一个功课，叫做我绝对不在教会生活的语境中间论断我的弟兄跟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教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恶意的论断，自以为神的论断，我告诉你，这个教会几乎已经成功了90%了。我们教会的问题啊，那个敌人还没有进来，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打垮，不是吗？我对你，对子凡不满啊，我对他的夫人不满，或我对陈露不满啊，这个老大哥终于下台了啊，我子凡给上来了。终于啊，陈露给下，哎，陈露来了，我以为他度假了。我从小在教会长的这种事情我看多了。教会的垮台，教会的软弱，教会的问题，恰恰还不是外面的势力的压迫，这个是以后我们会谈到的重要的问题，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内部当中，这样的一个第三章的信息，不可以多人做师父。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要每一个人都起来号为别人的老师。弟兄姐妹，我们真是缺乏这样的能力。而且他画面画继续讲的时候，他说做人师父的要受更重的审判，因此我们这个在台上宣讲上帝道理人，上帝对我们的审判和要求是更高的，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你我需要上帝的怜悯。在信徒生活中间，绝对不要彼此的埋怨，免得我们受审判。若我们不彼此埋怨，若我们反过来彼此的造就，这个身体，这个教会越来越同心，越来越有见证，越来越有那个能力辨析这个世俗所带给我们的那些疑惑，那些问题，那个张力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些观念上的混淆，或者是这一个世界的压迫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可是我们这个教会已经操练得很好了，因此我们就有一种能力，那种能力叫做忍耐的能力，可以抵抗这个世界对你生命跟你所最基本需要的那个掠夺。所以 雅各在这里非常神妙的把忍耐的这个德性的操练放在这样的一个语境里面，让我们去理解他的用心良苦。因此我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能够靠着神向着神持续忍耐的人吗？这是第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借由这样忍耐德性在教会里面真真实实彼此相爱交接互相对待的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真诚诚实？下面我们会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这个单一上帝真理标准的人，这样彼此对待吗？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吗？巴不得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这个部分我可能说过哈，就是教会中忍耐的一些建议，我不知道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看过，好像我说过，就是我们忍耐需要有界限，有原则跟方法。刚才我们说彼此不要论断批评，像法官一样的论断别人批评，因为你跟我永远不可能是人。因此我建议各位弟兄姐妹，在人跟我他人跟中间呢，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合宜的人性距离啊，你对别人的事情不要太过有兴趣好吗？真的啊，别人家里什么吵架啊，这种你不要介入啊。我也建议我们的牧师什么传道不要介入，子凡跟他媳妇儿吵架你管不了的啊。我常拿子凡啊说话啊，请你记得我的建议，保持那个人性的距离。因为你我的婚姻呢，关起门来也差不多就是半个地狱了，所以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啊，这是实话。那么原则是什么呢？那个爱心跟真理跟那个之后的劝勉跟尊重要并进。我请求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尊重你的邻人，如同你会非常期待你的邻人尊重你一样。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劝勉，圣经告诉我们讲两次讲三次就够了，你不要一直讲一直啰嗦，没有这样的教导啊。耶稣说过非常清楚的话，不要把珍珠跟好的东西给什么吃啊，猪跟狗。哇，这个话很难听啊、哦！啊，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劝勉，我们协助，我们关怀有它的尺度跟限度，我们不要行善过度。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能力，连耶稣医治这些需要的人，瘸腿瞎眼的，麻风病的啊，这个鬼妇的，他都不是医治所有的人。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不知道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所以那个界限跟那个原则非常的重要。首先你需要保护你自己，再来保护你那个需要爱的人，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有上帝在中间成为那个中保，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因此我们在这里谈忍耐才是有价值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这个忍耐或者忍受不是无限的，如果变成无限的话，你就是上帝，你就不是人了。我们之所以要忍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限，所以我不仅仅操练知道我那个对象非常的清楚，他要扼杀我的生命，他要掠夺我的拥有， 他也对教会采取这样措施的时候，我们学习一起的来操练这样的忍耐的工作，就是我们不要彼此的论断，进而彼此操练相爱，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对付外面的时候，也有能力来处理我们教会邻人彼此之间的那个问题，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么方法还是老话，我要请求各位弟兄姐妹持续教会生活。因此我不知道今天应该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是吗？今天线上有多少人，我可以问一下吗？21位啊。月老弟兄呼吁这21位弟兄姐妹，除非特别的原因，不可抗拒的理由，我欢迎并且强烈的呼吁这20多位下个礼拜开始就回到实体的聚会来啊。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啊，距离上啊，健康啊，年纪啊，或者是家庭个别的原因，我们这个可以放开啊。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个现代的科技。除了这个以外，我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回到这个教会来，看见彼此，看见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好，这个方法我们来看第10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好，我们有榜样，谁是我们的榜样？先知。先知的定义谁能够告诉我？什么是先知？康言知道什么是先知吗？先知，哎，很好，有一个翻译叫申言者，申请的申，语言的言，申言啊，这个是会所的翻译啊，特别先知，他不是未卜先知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先知就是代表神传话，代表神说话传道的人，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他这里说我们要把先知当作榜样。那么先知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能受苦忍耐的榜样。他能受苦，因此他能够忍耐，他因为能够忍耐，因此他能够坚持在苦境中间，他能够坚持的信靠上帝，这就是先知。所以我们看见先知就是因为他传扬神道理的缘故，在谁的面前传扬呢？在国家、君王、人民面前勇敢地宣讲上帝的预言、公义、律法跟诫命，这是先知。如果先知是在一群80-90岁的老太太面前、老先生面前、老人院这些老先生老人家面前宣讲上帝的话，他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吗？或者为一群孩子面前宣讲上帝的话语，他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或是一群品格高尚、性情美好的一个群体，在他面前宣扬上帝，他不会有问题，他不会受苦，他不需要忍耐。先知之所以受苦需要忍耐，就是因为他在国家的暴政暴君、在灾民的面前，他要勇敢地宣扬上帝的话语，宣布上帝的正义、律法跟上帝的诫命。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都是死路一条？绝对死路一条的。圣经的先知没有一个结局是完好的，包含我们伟大的但以理先知都差不多。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要我们把这些人当成榜样，这跟我们做的那个榜样的想法就不一样。我们的榜样是什么？那个成功，有钱漂亮，成功买大房子，婚姻幸福，长得好看是吧？好看，成绩表现杰出，日子顺利，这样的人是我们的榜样。 雅各说，圣经中的榜样是先知作为的榜样，而先知的榜样恰恰就是一个受苦结局，那个人的信仰的生活所表达出来的那个信仰的坚持，那一种受苦的榜样，他要我们来学习。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的信仰生活真是不容易。你我的生活中有没有哪怕一丁点的时间是受苦，为义受苦的经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吗？我盼望我们有一点点这样的经验，哪怕一两天这样的经验，都是一个好事。这一些事情，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信仰必然带来这个世界对你的抵抗，而这个抵抗就是你我需要借着信仰学习忍耐的。这一个忍耐就是先知以前站在君王、人民、国家面前，勇敢宣讲上帝的预言、公义、律法、诫命的那个结果。今天你跟他一样，你也跟他受一样的那个苦，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仍然需要你我站起来。不仅你我个人站起来，我们要一起站起来，向这个世界宣告上帝的这个信息，说你错了，你这样不行。这个是教会。鲁尔华人教会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这几十人在这里，包含晚上这个网线上的20多位，这可能七八十个人、上百人。我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下一代50年、100年，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华人教会。我们曾经为信仰做过有关于先知所做的哪怕一丁点的那个事情、那个见证，而为他受苦吗？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吗？如果没有，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这个信仰生活出了问题。弟兄姐妹，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关怀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好、个人的这个善恶、个人的这个舒服、个人或者是家庭或者大爷或者我们这群人是不是还蛮不错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好，这是不够的，真的不够。因为你弄得再好，你出了这个门，那些有钱人、那个暴君、那个暴政可以瞬间把你所一生所坚持的那个重的那个东西，他可以把它拿走，他可以把它拿走。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在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处境，我们这几年不是已经看见了吗？所以从我们个人的生活扩及我们邻人的生活，这个群体的生活，我们生活在欧洲这个西方白左统治的时代，我们在遥望我们的祖国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香港这一大群，这整个世界包含这个美国，或者我们今天看到俄乌征战，有哪一件事情是圣经没有讲到的？没有。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种人叫先知，站在这个时代的顶端，承担了上帝给他的那个使命，向这个世界呼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福音。而当他这样呼喊、这样宣告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被杀害，他所拥有的被掠夺，因为他讲的是真理。雅各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他们这样的人做成我们的榜样，这是否是你我信仰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关注、关怀以及学习操练的功课呢？老实说，我觉得华人教会在这点上面是大大的不行，对吗？是的，是的。我来自台湾，我观察台湾的教会都是这样，不管是主流的 我们所谓的国语教会，或者是当年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长老教会，都是一样。台湾的长老教会把国民党威权打倒，这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长老宗。可是当绿党起来的时候，他完全去舔绿了，这个长老会真是跌破了我个人的眼睛。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会碰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一些，从人性幽暗，从世俗的这种诱惑，从我们个人的那个胆怯，以及我们对真理的掌握不清楚，以及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这种意识形态观念，都限制了我们，都辖制了我们透过圣经真正严肃地看待这个世界跟我们彼此的关系。因此我敢非常勇敢地说一句这个判断啊，我们华人教会的主流其实离真正福音所宣讲的这个道理，其实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我们只走到那个一半。走到哪一半？实际上我们是自私自利，只关心我们个人好坏的一种所谓的基督教而已，而不是基督信仰。因为这个基督教跟佛教、回教跟其他的世俗的这些哲学、世俗小学、世俗的宗教完全一样，我们关心的是我个人的这个祸福。这个事情没有不对，但是它不够，这不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因为上帝他关心你，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关心每一个人他个人的财产，关心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这些事情结构起来就是这个整个社会的中心。我所拥有的，不管是我所拥有物质的东西，跟我所拥有我这个人的生命，这一群人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珍贵的。而当这一群人的生命或财产受到压迫，或者是这个掠夺的时候，上帝要我们来主持公道。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个恶权、恶政、恶王的时候，上帝把先知拿出来了。他说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忍耐，像他们一样坚持的在教会的这个立场上面向这个世界宣告上帝正义、正直、良善的福音。虽然会受苦，但是你不要怕，因为神与你同在。我觉得雅各书伟大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读。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应该是十一节哈。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的结局，主耶稣的结局，或者主耶稣给约伯的结局，两种翻译都可以。主耶稣的结局或者是约伯的结局，明显主是轻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今天的经文停在这个地方。前面说先知的榜样，他把先知再浓缩一点，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叫约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约伯这个人吗？约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无辜受害的人，他是一个为义受苦的人，他因为魔鬼对他的控告，所以他受过很多的这个不义的对待。约伯的忍耐啊，圣经很有意思，所有的先知是榜样，他跳出一个约伯来。约伯到底受过什么苦？我稍微把他做了一点这个归纳。我们来看下面一页，约伯受过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对待呢？有魔鬼的控告，有的。所以信仰生活有一个部分就是魔鬼的控告，随时随地的控告，这个是不能否认的。魔鬼的控告，魔鬼在上帝的面前控告约伯。那么约伯，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行义的人。义，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正直，上帝的良善，上帝的美好。那么行义的人就是坚持行上帝所认为对的事情的人，叫做义人。所以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命，所以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必然因信怎样行义，这样的义带给我们新生命，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约伯是一个义人，因此他为义受苦非常明显。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约伯记的这个义，为义受苦，是这个魔鬼看见这个约伯行义行得如此的好，他去上帝的面前控告他啊，这当然是一个很深刻的神学啊。魔鬼对义人的控告，好，有义人会受到控告，可是他是一个行义人，他必然为义受苦。那么他当然也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面他是一个无辜受害。我把这个字缩小一点，他当然不是完全的无辜，但是在大部分的状况之下他是无辜受害。他整个受害的内容包含他失去他的儿女，他承受天灾，他承受最亲爱的妻子，他的朋友离弃、攻击、论断。在他失去这么多，包含他的个人的财产，包含他最爱的儿女，包含他最珍贵的友情，还有爱情，他跟他夫人之间，他的夫人咒诅他或者是轻看他，他承受这一连串的打击，恰恰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义人的关系。而且最难过的部分是在这整个的事件里面，谁是沉默的？上帝沉默。哎呀，这个麻烦，这个麻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信仰艰难的地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你的儿女离开你，最好的朋友离开你，你的妻子离开你，你的丈夫离开你，你的老师离开你，你的知心朋友离开你，但是上帝不会离开你。可是约伯经验到一个情况是，连上帝仿佛好像其实已经都是离开他了，因为上帝从差不多从开始说了一两句话，中间完全不讲话，到后面他老人家再出来说两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这个为义受苦的约伯就在这整个几十章的经卷里面不断地叩问上帝，说我为什么要受这一些苦。亲爱的朋友，在你我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心灵受创，感情破裂，婚姻不幸，身体不健康，父母跟你的关系或者是压迫，家庭的痛苦，工作的、职场的、生活的，你的遭遇、你的个人的这些经历，有没有好像一个小约伯一样的那样的生活的经历？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是这样的。那么今天雅各除了把先知放在前面之后，他也把约伯放在这里，让我们学习一个事情。约伯在这整个的受苦的过程中间，我们学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一有问题就怎样，他一有问题就跑来问上帝。我觉得这个很好， 弟兄姐妹，一有问题啊，就跑来找上帝，这样的人聪明。我们看见整个约伯记后来，这个他跟朋友的对话之间，因为他一直得不到从他朋友来的安慰，他的朋友虽然说的很好的话，可是那些话对他来讲是一个论断，是一个指责啊。我们说不可以论断，不可以指责，因为在那个极度痛苦中的人，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是你我闭嘴，闭嘴，去陪伴这个在极度中受苦的人。可是这些人嘴巴不停，更加添了他的受苦，所以这个可怜的人只好不断地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帮助。我们看见上帝借着雅各他的弟兄，耶稣的弟兄，他叫我们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秘诀。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不是没有埋怨，不是没有疑惑，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困难，而是他一碰到这个问题，他就把他所有的疑问、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这个诘问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我要向主至高的神，我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子。虽然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上帝好像沉默，上帝没有说话，最后他终于说话了。这整个的过程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什么？约伯不断的坚持忍耐的来到神面前向主叩问，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是约伯的例子。因此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体会啊，下一章这是圣经的话，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看所应许的。这是圣经的话，下一章默想，下一章，谢谢。我要分享的话就是，信靠上帝意味着忍耐上帝。我再讲一次，各位，你会不会觉得我在耍嘴皮子啊？郭德纲相声不是哈？信靠上帝意味着我们要学习忍耐上帝。我打了括号。我们若不学习忍耐，在这个信仰的行旅过程中间，我们如果没有坚持的忍耐，靠着上帝的话语，靠着教会的生活，我们借着忍耐去解开我们生活信仰中那个疑惑，我们对上帝一定会信不下去。因为你会发现在你我的信仰生活中间充满了荒谬，充满了那个不可思议，充满了那个不能相信、不能接受的。上帝啊，你不是原来这样讲，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人这么好，为什么他要受这个苦呢？这个人曾经是如何如何的好，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呢？我是怎么样的在你的面前，我为什么会这么倒霉呢？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真实的信靠上帝的话语，而且坚持忍耐，像那个农夫等候那个果实长起来那样的等候忍耐，学习先知跟约伯的榜样，我们是没有办法忍耐的。所以信靠上帝常常其实讲简单，就是我们要学习借着忍耐操练的功课，知道上帝在这个忍耐的过程中间要教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因此我要再重提了，你我确实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这一项任务，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真实教会的生活，我们需要真实在教会中间你我彼此鼓励长进，彼此敦促，彼此真实对待，真诚对待，以真理互相交往相交的教会的生活。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不容易的需要忍耐啊，打着引号的信仰生活中间坚持的信靠上帝，坚持的信靠上帝。好，最后一句，所以我今天的结论就是，如果主会再来，而且必要再来的话，那他再来的那个时候就必有公义跟最后的审判了。这是我们信靠神儿女的人能够忍耐试炼的盼望跟动力。我们生活里面确实需要那个秋雨跟春雨的滋润，你我已经把那个信心的果实栽种到那个好土里面了吗？这个栽种的果实不仅仅是你我的好处而已，是不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正直、上帝的良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而且是我们教会全体的。这个果实浇下去，我们是不是有忍耐的心，仰望那个再来的主给我们浇灌那个真实的秋雨跟春雨呢？愿主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必要再来，因此我们怀着欢喜快乐的心，期待着这个最终的审判，你要再来的日子。愿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论现场的、线上的弟兄姐妹，以及今天听到这一篇信息的朋友们，巴不得你借着这样一个伟大的信息，开启我们对你再来的这个盼望，有一个崇高的致敬，有一个崇高的这个热情，有一个这样渴慕的心，以至于我们这一个教会在一同等待、一同忍耐、一同进步、彼此造就、见证、分享，在这个黑暗充满暴力、充满掠夺、充满杀戮的时代，可以站在鲁尔这个地方，向这个需要福音的世界宣扬这样重大的真理，就是主，你已经在门口了，而且必要再来。我们欢迎你，我们等候你，我们赞美你。在这个等候的时间，愿主加添我们每一个人有够用的从真理来的那种持续的忍耐，以至于我们可以手连手、肩并肩的在教会的团体里面，主，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中间行，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能力，向这个世界宣扬主得救的福音。祝福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祝福2022年所有的讲论。主若愿意，愿主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小小的个人、家庭、群体、教会的生活里面，不断不断的进步，不断不断的更知道你福音的真谛，不断不断的更知道你在我们心里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话语，感谢主给我们雅各书。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